欢迎收看《人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
峰哥跟佑佑交换投资笔记，我有一档就是高股息 ETF 获利是翻倍的哦，原因在于我做了这件事情。以下要公开我的持股名单，有谁？赶快来看。峰哥，
怎样？
2023年结束了，我们录影这一天真的是倒数两三天了，这样子。对，所以今天我要跟峰哥一起来回顾过去一年我们的 ETF 的投资，来交换一下投资笔记。
对，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呢，之前我有被抱怨说，我都没有在自己的节目上讲我自己的投资，结果去参加了别人的节目呢，讲得很详细。没关系，今天我们两个就彼此来灵魂拷问一下，就我来看看佑佑的投资状况，然后佑佑来拷问我，哎，来分也一起分享给大家。
好，那我就直接开诚布公，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手上目前的所有的 ETF。不过因为其实我知道峰哥他记录方法跟我不太一样啦，就是。因为我是属于延续性的记录方法，就是我每天有表格控嘛，我每天都会就是开我的股票记录表，然后 key 股价去算它就是目前的报酬率。那我不会去切割年份，所以我没有办法计算说，比如说我持有假设0056，我2023年赚多少钱？它是一个延续性的，可能比如说我持有3年，到现在的绩效是怎么样？但是峰哥，你知道我每一年都会做一个，比如说每一季都会做一个资产的季报这一种。
我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真的会做，
对，
但我这几年都懒得做了。
我还年轻，那表格控这样子。好，那我就接下来分享我 ETF 的部分，然后我在2023年是怎么投入或者思考。那我目前手上有9档，
赶快来看，因为我跟大家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表呢。
好，就我现在大概持有的类型，我把它分种类的话，其实我大概有5种的ETF， 那我有市值型、高息型、产业型跟债券型，还有 REITs。那我的市值型的话，我之前是买富邦公司治理00692。那我目前账上的绩效大概是2%多，但我觉得2023年蛮可惜，就是我找不到低档加码的机会。因为我回头去看它的买进的定期定额的记录，其实2022年的时候，因为是从18000跌回14000嘛，所以这过程中其实我加码了7次。对，所以今年我一直没有找到好的，2023年啦，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加码点，所以目前就是定期定额。对，但它含息的账上绩效是 22% 这样子。对，那再来看到高股息的部分，那我其实是在2022年的时候低档的时候去买这2档，就是878跟0056。那因为可以看到它账上的报酬率其实蛮高，有到102.7%。我朋友看到这个报酬率的时候，他就骂我说：“钱都给你赚就好了呢。”
是啊，你全部都压这个，你不就发了吗？何必要乱买别的呢？
那我要说明一下，就是我的这个账上绩效会这么高，是因为我中间就是今年2023年的第二季跟第三季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涨了一波吗？虽然现在还是在持续创高，但是因为在Q2、Q3 的时候涨高的时候，我有调节，就是剩下一半。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我的思考逻辑是，我现在卖掉之后，我可能会有几季领不到股息。对。可是我比如说我3季领不到股息，你就想说，但我这个4季好了，你就想说我4季领不到股息，那我未来一年是不是有在机会，就是把这些卖掉部位买回来？但因为我也怕我买不回来，所以我当时采取的策略就是，我不管涨。再涨多少，我就是卖一半是绝对不会动，然后低档的时候再加回来这样子，然后如果涨上去，我就是再卖一半，然后低档再接这样子。
你这9档，我现在发现，应该是1234，应该是有4档我也有。
我整理你的资料的时候，我也发现重复度蛮高，你是不是偷学我的名单？
而且我觉得你获利高的，我刚好都有，
真的假的？
你赔钱的我就没有。因为你看嘛，你赚最多是0056，对不 对？我有，然后第二名是00878嘛，对不起，我也有。那第三名是富邦公司治理嘛，我恰巧也有。
如果你知道要道歉的话，
然后呢，你的第四名呢是富邦全球头等
站，你也有，对不对？
恰好我也有，你的前四名刚好就是我那有的那4档了，那你后面的那个6档我都没有。
好，那我们继续看哦，就是。我的市值型跟高息型分享完嘛，那我们来看产业型。就是我产业型，我之前是在2021年的 十月开始定期定额、那因为你看到上面报酬率只有 0.9% 觉得很低，
其实人家今年涨很多、
对，我刚才说，
所以不是他的错，是悠悠自己买太晚了。
不是、我这一档2021年定期定额之后，我其实2023年 Q3 的时候、因为我的累积的绩效超过 30%、所以我是有卖掉我获利的部位，
高手来着，
我是有获利了结的、所
以这是第二轮了、
对，所以我这是第二轮，所以他因为我是卖掉获利的部位嘛，假设我原本投入本金是10万好了，但获利就是本利和已经到13，所以我就卖掉3万。
不用解释那么多，意思就是你前面赚了一波，你现在赚第二波。好，我们懂，我们懂。
对，因为其实富邦未来车到12月26号的还是它没有配息啦，但它的今年的那个价差其实就成长大概70%，
这样
真的很厉害。今年对，那再来就是债券型，是我就是。大概算是2022年 Q4，然后一路到今年第四季都还有陆续在卖这样子、它算是我目前所有就是 ETF 部位里面最、整，就是以类型来说，债券 ETF 是最多的、那我其实大部分都是等待价差的部分、就是虽然它现在都是稳定领息，但其实我都是在等接下来就是降息的时候，我想要把它全部卖光光了、因为像是远大美在20的那一档0680L 它是没有配息的、但我要诚实说，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2022年 Q4 就开始布局、所以其实这些标的大概在今年都是持平或者是套牢的状态、而且那一档杠杆型的、我最多我记得我看到它负40%吧，但当时我就心想，算了算了，它有一天会涨回来，所以我就把它关掉、但还好它现在拉回来超快，现在大概负13%多这样子、
太好了，有你这个完整的公告，大家应该对你非常有信心了。
我很诚实哦、对，但是这个我也要加码分享一下，上一集其实有讲过啦、就是债券这一块，我就是11月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我解掉我的、放了11年的美元保单、然后拿回美金之后去买纸债的部分、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进场的时候我蛮开心的，因为我现在去看它不含配、因为我买的那个都是半年配的纸债、然后先不含配息的部分，我的价差已经赚了有10%，我觉得很开心，而且赚美金，你觉得一开始看它赚100，你觉得它100，但你乘以30的时候，你就会很有感觉，
要乘以30，
对，要乘以30哦、所以很开心、那最后我的第九档的 ETF 是 REITs，对，但这一档其实我当时是好像是写封面的时候，反正就是写月刊的时候研究它、然后我觉得它也是有点类似包租公的概念、因为它的标的是买美国的 REITs 公司、那美国 REITs 公司其实譬如说像美国电塔好了、美国电塔就会有很多电塔，然后它就是有租金收入、对，所以当时我就是站在一个包租公的角度去买这一档、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布局到现在我都没有动，然后但加这两年配息它其实就是差不多在打平的位置、但是它是实验性质，
所以你自己有把息加回去的，就
对我这边都是加息的绩效这样子、好，那我分享完了、阿峰哥你的笔记耶、
好，我其实是蛮简单的、因为之前我在别的节目有讲嘛，所以我就把这个笔记再拿来看一次，
一鱼两吃是吧？
其实呢我就分了三块，很简单、就是我之前呢长期买入，因为我这几年呢算是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积极操作，就是如果长期买入呢基本上就暴牢。那我之前有讲过我的操作逻辑嘛，就是在 ETF 这一块我大概就是 60% 的市值型 ETF， 然后、如果我要做部分获利了结的话，最多不会卖超过一半。那 20% 的高股息型 ETF， 基本上我的目前的策略就是
不要
动，都不卖。对、就是保持不卖的策略。然后有 20% 的产业型啊，或者是其他我觉得特别有兴趣的标的，我就是买来就是可能观察一下，或者会买进卖出的。那从来看就是。今年整个来看呢，如果是长期买入今年都没卖的、大概市值型就是0050、006208、这两个都是追踪台湾50指数的、然后00692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富邦公司治理，而且它今年的报酬有大概22% 左右、大概还比0050再高一点、那第二个就是产业型的是0052的富邦科技，那富邦科技我是比较早期一点就买了，那富邦科技呢，它大部分就是台湾的科技产业的分布，不过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它的台积电配比太重，所以大概有时候会 占到他的 ETF 的权重大概 50%到60%，
他就是小台积，
对，他就是小台积啊，当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我是这个持股我没有变动，因为我也没有卖，但我也没有加码。那后来新买的呢，我就去调节到我后来就选了一些半导体的 ETF， 它是分配比较平均，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好，
那高股息型就我前面刚才讲，我今年原则上呢就都没有变动，反正就是，所以它的这个高股息型呢，它今年的报酬呢就跟我持有的报酬是一样，因为我完全没有变动。那我今年基本上呢也没有再加码0056跟00878，因为他们今年一路涨上去的过程中都涨得太高。可能年初的时候是不是有买一点点我忘了，但基本上我记得大概今年因为一路涨上去的过程，我后来就没有再加码，连包括它的股息我都保留成现金去买别的。往年的话高股息的 ETF 如果配出来的话，我是会在看它的股价位阶，如果在市场比较平淡的时候，我会找机会再加码买回去。但今年
但峰哥我想问，平常56跟878之前我记得你分享过，你是每个月会固定比如说买一张，所以你这还有买吗？
不，我觉得今年我印象中进入今年之后我好像
2023年就都没买。
对对对，
那再来是你今年，
今年有卖出一部分或全部卖出，就是刚才我讲的那 20% 的
会可以
占比，对，就是我通常会灵活操作。灵活操作呢，有时候是会满足我喜欢有一点操作感啊。那它是不是获利会比较好呢？有时候要看当年度的状况。那我觉得今年是还可以啦，因为像今年我就把这个00631L 00502停利了那主要它本来就是因为波动比较大，又赚价差那今年我看市场就是在低买高卖的一个过程中呢，就抓到一点机会所以就做了一点操作另外一个是00662这个富邦 Nasdaq， 它也是我拿来做操作。那它不是今年买的，它就是去年，它忘记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就有买进了。然后今年因为它涨幅有一段了嘛，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富邦 Nasdaq 今年全年的涨幅高达54%，蛮高的就照我们统计这个时间所以。我应该还没有，就是大概之前大概是涨到30%上下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就卖了，因为我觉得市场波动已经有点比较大了。那另外一个我有卖出的就是富邦日本富邦日本应该也是大概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就已经买了。那因为今年本来就是看好日本今年应该会有一点复苏那事实上也有复苏。只是说我最近把它获利了结呢，不是因为我看坏日本。我先讲好，因为我们这两年看日本呢是跟以前看法比较不一样，就是日本过去这两三年它在企业的公司治理上包括它对股利政策上包括它的股票公司的股票回购上，跟它过往的做法非常不一样。就是以前它日本企业不太重视这个股东的权益，但这几年来越来越重视可能是受到外资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因为它提升了这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股市长线来看呢，我是偏比较乐观的。可是短线那个2023年我在调节的时候，是因为日元的那个关系因为过去以来就是日本股市有一个特性是，当日元贬值的时候日股会涨，日元升值的时候日股有可能会跌那之前因为日元一直在这个150这个价位，我觉得是一个它长期以来相当弱势的价位，就是对美元的这个价位。那因为它长期来看还是在接近130这个价位，或是到130到125这个价位，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价位那因为美元之前有一点开始转弱，所以我那时候做了这个考量之后，我就决定我先适度的调节富邦日本，然后再看后面日元走势的状况我再来决定因为它本来就我是拿来做交易的，所以当我看到有一点比较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做一点动作。对对对，然后后面也许我看日元走势如果持平了，譬如说它回到130然后开始稳定了，然后股市也在一个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之后，也许我可能把它接回来，有可能。
那你接回来的时候可以通知一下广大的
我每次你只要问我，我就有讲啊。但是我不会每次做了之后还专程跟你讲说，哎、欸，我要去买了，我也没有那么闲
啊。那你今年新增加哪些？
今年新增加了，其实今年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因为今年不是配出了股息，我说我大概都不加了嘛。对。那可是我的习惯是这样，就是说，尽可能的还是不希望，除非市场是大暴涨的行情、嗯、今年并没有大暴涨嘛，大概就是
慢慢的、
反弹上来这样啊、哦、因为事实上指数也还没有创新高，所以我的逻辑就是我会拿这些现金呢，获利了结一些现金，再去加码一些我觉得我有兴趣的、嗯、的
ETF，
但不一定会全买啦、嗯、比如说你可能把现金里面呢拿了 30% 40% 或 50% 然后看市场状况啊。那所以我今年是新加了一个市值型的00921，是兆丰等权重、
嗯、对。
那我说实在是因为我真的对他很有兴趣，是因为他就等权重嘛，30档股票每档平均大概就 3.3% 的权重、嗯、那理论上他的波动应该会比较小，那我很好奇说他后续走势会怎么样。那我的习惯是如果我很好奇一档产品会走日会怎么样的话，我就会先买一点，至少会先买一点起来看、嗯、因为如果你买的时候你会比较关心，
对、哦、
大概是这样、哦嗯、那 这是我的想法。那第二个高股息的00713，是我本来就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就一直有说我想买一点、哦、
对。
那可惜的是它今年确实也涨了蛮，相对没有像大家涨了那么，其他高股息飙了那么多啦、嗯、所以我也有买一点起来，对，但是我就没有买很多，对、嗯、我希望它如果后面如果市场有比较稳定的时候呢，我会再继续再多、嗯、再买一点，对。好，那产业型的时候我前面跟他讲，因为00552我觉得台积电比重太大嘛，那00904这个新光台湾半导体30，我觉得它的那个权重配比大概就是比较平衡一点，台积电就大概差不多在25-30之间啊、因为台积电太低呢也有风险，你有可能被大盘甩，就台积电如果大涨的时候有可能会被整个指数甩开，
会很甩的下面。
那台积电太重呢、啊、反正就成也台积电败也台积电、嗯、大概就这样了、哦、但是我觉得平衡一点我想看试试看。
嗯，
好，最后一个是债券型，是因为我以往确实比较少买债券型的商品。 对，那这一次会买原因就是因为确实是利率刚好来到一个非常高档，那我策略上是想以先确保一个不错的利息长期收息的状况下、嗯、那如果市场利率如果有大幅往下调的时候，才可能提前去实现资本利得。但我基本上认为是市场调利率的速度跟幅度都不会那么剧烈，在2024年的时候、嗯、因为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在2024年下半年的时候才会开始调息，而且我觉得大概调息大概2024年可能也就是3-4码而已、哦、所以如果3-4码的话，可能你到明年年底的利息都还会在4%以上、
嗯、
对，那个幅度就没有那么大。那而且事实上之前我们在讲的时候还没有利率还没有波动到这么大，我在第一次讲这个的时候，但是现在因为市场利率已经波动蛮大，我现在都有点担心那个就是十年债这个利率是不是已经提前把那个未来的利率方向都反映完了？我觉得反而现在要注意这一点，因为去年2023年的9月到12月，
对，
十年债利率是从4%左右一口气快速要到5%，破了5%之后又快速跌，后来又跌回了4%以下，
嗯，
那这么激烈的波动，有可能就已经反映，有可能提前反映完，2024年未来一整年降息的预期，所以后面可能再反应就会比较小，因为即使联准会降息到4%左右，
嗯，
事实上它也只是跟假设跟十年债比，它现在只是打平而已嘛，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有长一年多的时间是负斜率的关系嘛，它现在降下去之后只是稍微这样打平而已，因为最终目标是希望回到正斜率嘛，也就是短利目标要比长利要低嘛，对，所以你在这个状况下，所以短利长利应该会继续会降的会越来越慢、啊嗯、短利可能会降的比较快一点、嗯、那如果长利没有降的够快的话，那个资本利得其实不会那么大，
嗯，
对，所以我还是先锁定比较高品质的投资债，
嗯，
因为 至少 利率不会太差，然后信用平等也还不错、哦嗯、不会说如果万一发生经济上如果突然变差的话，如果有经济突然意外性发生经济的衰退的话，那有可能会信用平等他因为他们是有也赚一些信用平等的价值嘛，万一如果信用平等变差的话，有可能会有点损失、哦、所以就不要，我目前阶段就不会买那个信用平等太差的债券、嗯、我刚才看你有那个非投资等级债啊，它的利率很不错啊，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买那一档吗、嗯、因为之前我们有做一集短债 ETF 的介绍，嗯嗯，所以我那一档
其实也没有问题啊，就是说我只是比较老人家嘛，我比较担心一下风险、哦嗯、只要不要发生大型的违约事件，它利率更好。
嗯嗯，好哟、嗯、那你还要拷问我的笔记吗？
没有了，
我也是。嗯，哎，好吧，这集就这样咯。嗯，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就是2023年你们投资的一些心路历程、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Smart 人人都能学会 ETF， 我们下次见，拜 拜。